裹着半辈子，夏天，第二集。多多是个小话痨，讲解介绍了这个宠物圈子的规矩和趣味给我听。朱德生的宠物的确是他们这个圈子里最被主人宠溺的，也确实是想要离开就可以离开，并且朱德生也从不把自己的宠物送人。但是网友间如果要记着玩，只要小心爱惜，朱德生也是不会拒绝的。看来我还要做好被别的男人继续玩弄的心理准备。丽丽相对于多多话要少得多，她总给我一种心机深沉的感觉，我不愿意和她多交流。多多也更喜欢和我待在一起。周德生给我们每人一辆 smart， 我们三人没事就喜欢跑出去逛街、购物、美容、健身，却从来不操心经济来源。我越发觉得自己当宠物的决定是对的。周德生每隔三四天才会回来一次，他每次回来都会提前给我们电话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论在干什么都会最快的速度赶回去，从来不敢在他到家后才到家。后来有一次丽丽因为堵车回来晚了，周德生一句也没说他，但是冷落了他两个多礼拜。那种被排斥的孤立感让丽丽伤心了好久。我第一次被带进这个宠物圈子的时候，丽丽正在被冷落。周德生只带了我和多多出门，把丽丽扔在了家里。出门时我看到丽丽都快哭了。周德生带着我们车程三十多分钟后来到一家很辉煌的会所，经由 VIP 通道直接来到一间超大的房间。超大的沙发已经坐了四五个男人，每人怀里又有一到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陪着。
哈，德生，你今天可来得晚了点啊。
正在和怀里女孩嬉闹的一个男人对周德生说，
今天来得晚啊有原因，哎，看看我新领养的小宠物。
他说着就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向房间的中央，一群人毫不掩饰地上下打量我，多多则调皮地抱着我的腰。
师哥，这个不错哎，借我玩几天呗。
一个看上去比周德生还年轻一些的男人凑了过来，拉着他的肩膀说，
你就别想了，没听德生说是刚领养的吗？怎么也要几个月后他才舍得拿出来交换吧。
看来我是难逃被交换或者被寄出的命运了。
行了行了，德生也来了，咱们开始吧，今天还是排酒吧。
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，
好，开始开始，大家动起来。
那个要借我的年轻男人嚷嚷起来，我看到所有的人开始脱衣服，宠物们先是伺候自己的主人脱得精光，然后乖巧地把衣服叠好或挂好，然后一个个脱光了自己纠缠在自己主人的身上。不一会儿整个房间里六男九女全部赤裸裸了。我们九个女孩被推到房间中央玩石头剪刀布，最先出局的两个人并排跪趴着紧紧贴在一起。起初同时出局的两个女孩同属一个大胖子，那胖子叫着说自己没凳子了。我们这些女孩就又一次石头剪刀布重新选了两个女孩出来。这次多多被选到了，他缠着周德生说，
主人你一定要赢啊。
男人们又开始抽扑克牌以点数大小来决定谁来坐庄。 谁坐在庄家的上家、下家或者对家。周德生点数最大，他来坐庄。他让我横着跪趴在多多和那个女孩的面前，然后光溜溜的屁股坐在了我的背上。他叉开的双腿间下垂的鸡巴正冲着多多他们。比周德生年轻的那个男人在他的上家，大胖子是对家，四十多的那个男人就是下家了。剩下两个点数最小的男人没有座位，只能在旁边买马。多余出来的三个女孩则端茶倒水点烟伺候着牌局。
操，我和庄大哥又是上下家啊。
年轻男人抱怨着。
不错了，你知足吧，像我坐在对门的赢了是这些钱，输了可要翻倍的。
对面的大胖子安慰着他。他们这是什么玩牌的规矩？不过我现在很同情大胖子屁股下那个瘦小的女孩，当她的宠物可真受罪啊。当他们开始玩牌的时候，我也慢慢摸清了游戏规则，可真是穷极无聊的变态呀。庄家坐在两个女孩拼起来的人肉牌桌的正面，是可以随时享受牌桌提供口交的。上下家则相对可怜一些，只能没事玩玩牌桌的奶子。不过能被拿来当宠物的身材都是没话说的，奶子也够玩的。重头戏就是庄家的对门了。这个位置赢钱只拿正常的份数，输了要赔双倍。可是在庄家通赔的情况下，而对家的牌又能大过上下两家的话，他就可以直接操牌桌了。按照他牌面的大小，操的时间也长短不一。可如果在操牌桌的时候射出来，他就要双倍代替庄家赔钱，要赔给庄家。怪不得多多怕周德生输，因为当了牌桌就有被别人操的可能啊。而买马的人则可以无所顾忌的随便的玩牌桌和凳子，但是不能操。想操的话可以在买马赢了之后选择不要赢钱，把此局赢钱全部给那个伺候牌局的三个女孩的主人。主人们允许的话，他们就可以随意操那些伺候牌局的了。我驮着周德生，身边席地而坐两个赤裸的男人，他们在买马。但是牌局只要开始，他们就懒得看牌局，心思全都放在我这个新来的宠物身上。亲吻着我的脖子，揉弄着我的奶子，或者抠弄舔舐我的骚逼，简直快要让我无力负担周德生的重量了。而周德生并不制止他们，看来凳子被怎么玩都是被允许的。周德生搓牌看点子的时候，就会让多多或者另一半的牌桌女孩来吃他的鸡巴，这时候他会故意做出很爽的样子挑衅三家。打牌过程中，我注意到上下两家早已经把牌桌的奶子揪扯得通红一片，多多旁边的另一半牌桌居然被玩得流出了饮水，顺着大腿一直流到了膝盖。